仅仅在12个月前啊，整个科技圈其实都在真情实感的发问，就是英特尔是不是要倒闭了？
对，当时那个氛围真的是，感觉大家都觉得他们快不行了。
没错，但是快进到今天，当我们坐在这儿和你一起深入拆解他们刚刚发布的，也就是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和高管电话会议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会议室里早就没人提"生存"这个词儿了。
确实，现在高管们极其头疼的是另一个完全相反的问题，就是市场需求简直要把大门给挤爆了。他们每天都在想，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芯片给造出来？
所以呀，对于正在和我们一起挖掘这份资料的你来说，咱们今天的任务其实非常明确，我们要带你弄清楚一个所有人都以为早就盖棺定论的问题。
就是那个 GPU 吞噬一切的说法，对吧？
对对对，在满大街都在高呼 AI 就是 GPU，英伟达赢麻了的今天，英特尔到底是？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份成绩单向全世界宣告，那个曾经被大家觉得不够性感，甚至有点过时的 CPU 正在强势回归的呢？
这个切入点抓得非常准，因为过去这两三年里，高性能计算的全部光芒好像都打在了 GPU 和各种 AI 加速器上了。但如果你仔细去听这次的电话会议原声，你会发现一股截然不同的技术暗流，而且这股暗流正在汇聚成惊涛浪啊！
Okay, let's unpack this. 让我们好好来拆解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先从宏观的这本财务成绩单看起啊。我看到挺多媒体喜欢用"巨轮掉头"来形容现在的英特尔。
很常见的比喻。
但是看完这些具体数字，我觉得这个比喻太弱了。英特尔现在的状态简直就像是一家超级工厂，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时候，他们突然决定，哎。把整条线拆了，换成那种实验性的全新设备。
对，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换 T 轮。
没错，而且他们不仅没翻车、没破产，甚至还超额完成了当月的出货指标。你听听这几个极其吓人的数字啊！第一季度营收达到了1358.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18%。
这个数字直接比华尔街的预期高出了11.5亿美元。
哇，高出这么多，而且每股收益达到了0.29美元。要知道，大家原本的预期可是，仅仅是盈亏平衡而已啊。
是的，大家本来以为不亏钱就谢天谢地了。
对，最夸张的是什么？是非公认会计准则，也就是 non-GAAP 的毛利率，直接冲到了41%。比之前的指引高出了整整650个基点，
这已经是连续第6个季度业绩超出预期了。这在制造业，尤其是在半导体这种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里，其实是极其罕见的。
对，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他们偷偷涨价了，或者只是运气好，刚好清掉了一批库存？这种离谱的毛利率拉升，底层的机制到底是什么？
虽然说他们之前储备库存的销售，还有更好的一些产品组合和定价策略，确实起到了作用，但这绝对不是核心。
那核心是什么？
Pat Gelsinger 在会议上反复强调了一个点，那就是制造纪律和新工业节点的良率。特别是英特尔18A 工艺，它在早期的良率表现远远超出了他们内部自己的模型预期。
等等，我插一句啊，在我们继续往下深聊之前，到底什么是18A？我们平时听科技新闻，整天在报各种数字啊、字母啊，但对普通听众来说，这究竟意味着多大的技术难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个18A 里面的 A 呀，代表的是埃米，也就是 Angstrom。一埃米呢，等于1/10纳米。
我的天，1/10纳米！
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什么几纳米级别了，英特尔的 18A 实际上是在1.8纳米的这个尺度上进行制造。
1.8纳米，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就好比你试图在单个原子的尺度上去雕刻出一个极其复杂的立体高速公路啊！
在原子尺度上建高速公路，难怪大家都说芯片制造是人类工业的皇冠，这听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人类能干出来的活。
确实，正是因为这种简直变态级别的难度， 半导体制造其实有一个铁律，就是每次你启动一个像 18A 这么全新的工艺节点，初期的成本是极其恐怖的。
因为会有很多废品。
没错，因为你的设备还在不断的调试锚合嘛，生产出来的大部分硅片可能都是废的。这种高昂的废片率一旦分摊到每一片成功的芯片上，那个成本就会高得吓人，直接就会拉低你的毛利率。
哦，我懂了。所以当你说 18A 的良率超预期，意思就是他们原本以为会扔掉一大堆做坏的芯片，结果发现，哎，做成功的比预期的多得多。
对。
既然没有扔掉那么多废片，平摊到每一片上的成本自然就大幅下降了，利润也就出来了。
完全正确。这其实并不是什么魔法，而是极度严明的工程纪律。这也刚好呼应了他们在会上提到的那个内部文化转型。
就是砍掉冗余的管理层那个吗？
是的，重新让真正懂技术的那种偏执狂级别的工程师来掌舵。这种良率上的提前达标，直接而且是非常迅速的转化为了毛利率的飙升，不仅省下了巨额的资金，其实也为接下来的大规模量产铺平了路。
明白了，所以他们不仅是把造芯片这门手艺给重新捡起来了，而且效率高得吓人。但是光有高效的制造肯定不够啊，你得有东西可卖，对吧？
没错，得有人买单。
制字人就把我们引向了今天最核心，可能也是最颠覆大家认知的一个话题，就是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也就是他们的 DCAI 部门，还有 CPU 在 AI 时代的这场绝地反击。
What's fascinating here is， 这里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点是，随着 AI 的发展，市场对算力这种东西的理解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结构重组。
怎么讲？
我们都知道，像 ChatGPT 这种大语言模型在刚开始的时候需要被训练，对吧？你需要喂给它海量的数据，让它去疯狂的计算矩阵，这确实是 GPU 的绝对主场。
嗯，因为 GPU 算力暴力嘛。
但是现在 AI 行业正在跨越这种基础的训练阶段，开始大规模的走向推理，也就是 inference，而且还在进一步演化成智能代理，也就是 Agentic AI， 甚至是进入真实世界的物理 AI， 比如机器人。
停一下，我得在这儿演个反派啊，挑个刺儿。因为只要你去刷一刷科技新闻，现在铺天盖地的说法都是某家做 GPU 的绿色巨头正在吞噬整个世界。
哈哈，是的，英伟达的声音确实很大。
GPU 好像什么都能干。如果我是正在听咱们这期深入解析的听众，我为什么要相信 CPU 复兴这个说法？这会不会只是英特尔为了推销自家那些卖不出去的网产品而故意编造的一套话术？
这是一个极其锋利但也极其必要的质疑。但正是财报上的数字还有客户手里真金白银的订单无法说谎的地方。
哦，拿数据说话。
我们先看结果啊。DCI 部门第一季度的营收达到了$51亿，同比增长了22%，而且营业利润环比增加了将近$3亿。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那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电话会议里透露出的一个极其戏剧性的客户部署比例。在 AI 刚开始火爆的那个训练阶段，数据中心里 CPU 和 GPU 的部署比例通常是1:8。
也就是一颗 CPU 配8颗 GPU。
对，但是在现在的推理阶段，这个比例已经回落到了1:4，
差距收效了。
而且他们明确预测，随着多代理，也就是 Multi-Agent AI 时代的全面到来，这个比例甚至可能走向1:1的评价，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甚至会反转，也就是 CPU 的数量会比 GPU 还要多。
当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种智能代理 AI 就不需要极其庞大的计算力了吗？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阶段 CPU 反而比 GPU 更吃香了？
这就涉及到底层机制的区别了。 GPU 极其强大，但它的强大在于并行处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拥有几千个脑袋的合唱团。
几千个脑袋一起唱歌？
没错，他极其擅长同时唱出巨大的音量，比如同时计算成千上万个极其简单的数学题，或者去预测一句话里的下一个词是什么。
嗯哼。
但是当你要求 AI 不仅是写一段文字，而是去执行复杂的任务时，情况就完全变了。
你举个例子，比如我让 AI 帮我规划一次出国旅行，还要让它自动去订机票和酒店。
对，完美。 在这个过程中 ，AI 需要做大量的逻辑判断。他得想，如果用户要找上的航班，那我就得打开 browser 查找。如果找到了，我得再去检查一下用户的日程表，看有没有冲突。如果有冲突，我还要去发邮件询问老板。
这简直像个私人助理了。
是的，在计算机科学里，这叫做复杂的顺序逻辑分支。GPU 在这个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笨重，因为它根本就不擅长做这种极其复杂的如果那么的条件判断。
它只会暴力计算。
对。那 CPU 呢，它就像是一个拥有极强逻辑思维的部门经理，它天生就是为了处理复杂的系统协调，去调用不同软件和处理逻辑分支而设计的。
这确实颠覆了我的认知，所以高管们在电话会议上才会用那个词儿，说 CPU 重新成为了整个 AI 技术栈的编排层，还有什么关键控制平面。
没错，编排层。如果咱们用交响乐团来比喻， GPU 可能就是那些肺活量极其惊人的铜管乐手，能爆发出排山倒海力的声
音震天响。
但是如果没有 CPU 这个指挥家站在最前面去控制节奏，去协调不同的乐器部位，也就是协调不同的 AI 代理，那整个系统只会是一团糟。
原来如此。
而且我得强调，这绝对不是英特尔自己在自嗨。会议上提到了几个铁证，比如他们和 Google 签署了长期的深度绑定协议，提供 Xeon IPU。再比如，就算强大如英伟达，他们自己推出的那个顶级的 DGX Rubin NVRA 系统，也必须得老老实实的选择英特尔的 Xeon 6 作为宿主 CPU 来做系统调度。
哇哦，这意思就是说，哪怕你造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 GPU， 你也得捏在鼻子买一颗最顶级的 Intel CPU 来管着它。
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我还在财报里注意到了一个更疯狂的数据，就是他们的定制芯片，也就是 ASIC 业务，这部分的收入环比增长超过了 38%， 同比几乎翻倍，现在的年化运行速率已经超过了$10亿。
是的。这个增长非常亮眼，
这不就说明像微软啊、亚马逊这些大客户，他们不仅仅是在买那种现成的 CPU， 他们甚至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未来的 AI 工作负载需要极其特殊的底层逻辑，所以开始找英特尔疯狂定制专用的硅片了。
完全没错，这$10亿可不是小钱，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代表着客户对英特尔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的深度依赖。
OK，既然他们不仅在卖 server 芯片，还在给大厂做大规模的这种定制代工，这就意味着制造能力真的成了真正的胜负手，
也就是他们的 Intel Foundry 代工服务。
没错，不得不提这个代工服务。我看了一下数据，第一季度的营收是$54亿，虽然说运营亏损还是有$24亿，但相比上个季度其实已经改善了$7200万。
是的，亏损正在收窄。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正是我们刚才前面一直聊的 Intel 4、Intel 3，特别是 18A 良率的显著提高。而且你要知道，那个亏损的大头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正在极其进取的主动的砸钱去研发下一代的 14A 工艺。
提到代工，我发现这次会议里高管们多次强调了一个词，叫做先进封装。我们普通人以前总觉得造芯片不就是在硅片上磕晶体管吗？磕得越小越好。为什么现在大家突然都开始疯狂讨论封装了？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技术范式转变。在讨论先进封装之前，咱们需要先了解一个叫做研磨板的概念。
等一下，大部分听众平时聊天可不会把研磨板挂在嘴边，这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的东西？
你可以把光刻机想象成一台极其极其精密的幻灯机。它要把芯片的图纸投射到那块硅片上，但是这台幻灯机一次能投射的画面大小其实是有物理极限的，
也就是它的镜头不够大。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最大的画布尺寸就是所谓的研磨板极限。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AI 模型实在是太庞大了，它需要的芯片面积早就超过了这个单块画布的最大尺寸，你根本没法在一张画布上把整个图纸画完。
哦，所以既然一张画布画不下，那就画好几张，然后再把它们拼起来。
极其精准的总结。 这就是先进封装的作用。但英特尔不是简单的把几块芯片用几根破电线连起来就算了，他们是通过极高密度的微小触点，比如他们叫 AMIB 和 Foros 的这种技术，把不同功能的芯片模块像拼图一样无缝的缝合在一起。
缝合在一起之后呢？
之后他们工作起来，速度和延迟就完全像是一整块巨型的单体芯片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客户对这种先进封装服务的需求已经达到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级别。
这也难怪英特尔要在马来西亚疯狂扩建后端的封装设施了。
对，产能根本不够用。
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接下来的内容才是真正极其有意思的。这就好比世界上最顶级的厨师们现在都在拼命争夺最先进的厨房设备，谁掌握了这种拼接巨无霸芯片的能力，谁就能决定屏幕前的弩未来几年能吃到多智能多强大的 AI 产品。
这个厨房的比喻很绝，而且在这场关于未来厨房的争夺战中，这次电话会议其实披露了一个真正的重磅炸弹。
哦，是什么？
英特尔正在与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XAI 还有 Tesla 展开合作，共同支持一个叫做 TerraFab 的项目。
哇哦，马斯克，他不仅要造火箭、搞全自动驾驶、做他那个大语言模型，现在他居然还要插手芯片制造。
准确的说，是马斯克和英特尔高层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他们发现，如果按照传统的半导体供应链那种按部就班的玩法，未来的产能根本就无法支撑 AI 时代呈指数级加速的算力需求。
也就是旧的玩法行不通了。
对，所以他们合作的这个 TerraFab 项目并不是马斯克单纯的去下几个传统的代工订单，他们是在探索一种极其激进的非传统的方法来重构 Silicon 工艺技术。
重构归工艺，这话听起来像是要直接改写半导体制造的经济学定律啊。
正是如此，他们试图从根本上去提高制造效率，打破现有的那个成本下降曲线。你想想，当英特尔的代工业务开始和马斯克这样的行业颠覆者一起去制定新标准时，这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接单干活了。
这绝对是在重新定义未来的游戏规则。
没错。
Okay, so Intel is clearly betting the farm on these massive AI server chips and custom foundry orders. 这很明显了， Intel 把重注全都压在了 AI 服务器和定制代工上。但是说实话啊，当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听到 Intel 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还是低头看一眼自己笔记本电脑键盘旁边的那张小贴纸。
那个 Intel Inside 的贴纸。
对啊，那么这种像 AI 数据中心的重磅倾斜会不会冷落了他们传统的 PC 业务，也就是那个 Client Computing Specialized Group, CCG?
如果你看财报数字的话，其实并没有冷落。 CCG 部门第一季度的营收是 7.7 亿美元，这个表现实际上是超出了预期的。
哦、oh, PC 卖的还挺好。
相当不错。特别是基于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18A 工艺的 Core Ultra Series 3 处理器，它实现了英特尔过去五年来最快的新产品爬坡速度。更有意思的是， AIPC 的收入环比增加了 8%， 现在已经占到了客端 CPU 产品结构的 60% 以上了。
这说明 AIPC 确实不是厂商硬炒作出来的概念，而是正在极其迅速地成为市场主流。
是的。
但是我仔细看了下他们对接下来的市场前瞻指引，他们在用词上其实非常谨慎，他们甚至预计今年全年 PC 端市场的销量会有一个低双位数的下降。
对，大盘是有压力的。
那么对于正在听我们剖析的听众来说，比如如果你刚好打算在今年下半年换一台新电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是会面临大幅的涨价，还是说会迎来一次性能的巨大飞跃？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简单的答案是，你不仅会得到一台具备强大端侧 AI 能力的非常聪明的电脑，但同时你也很有可能会为它支付更高的溢价。
为什么？是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吗？
通胀是一方面，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底层材料和制造成本的疯狂飙升。会议中明确指出了，像内存呢、晶圆呢，特别是像 T-glass， 也就是玻璃基板这种极其关键的组件，价格正在显著上涨。
等一下，玻璃基板，电脑芯片里为什么要放玻璃？ 这听起来很易碎啊。
哈哈，不是那种窗户玻璃。以前的芯片基板多半用的是那种有机树脂材料，你就理解为一种类似于高级塑料的物质。
嗯，塑料。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当你把越来越多越来越热的 AI 芯片拼在一起，还要在它们之间跑海量的数据时，传统的有机基板受热就非常容易弯曲变形，而且它的线路密度也已经大到物理极限了，
承载不了了。
对，玻璃就不一样了，玻璃极其平整，耐高温不变形，这允许工程师在上面刻画极其极其细密的数据通道，但代价就是这东西现在的制造成本非常非常昂贵。
懂了，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毛利润，英特尔还有整个电脑上游供应链不可避免的要把这些增加的成本一层一层的转嫁到比如京东或者百思买货架上的那个价签里。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些和整个大盘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英特尔对资金的使用发生了一个极其敏锐的转变。
怎么讲啊？
面对下半年的逆风，他们把2026年全年的资本支出预期调整为了同比持平，
不增加投资了。
总量是不增加的，但如果你深入去看资金的具体流向，过去几年他们花了大量的钱去扩建厂房空间，也就是到处盖大楼，现在楼盖的差不多了，
壳子有了。
对，所以他们把省下来的建楼的钱全部转向了购买制造设备。财报显示，这部分的工具支出同比增长了大约25%。
哇，工具支出涨了这么多，这其实就意味着他们现在极度迫切的需要把那些空荡荡的厂房全部填满光刻机和封测设备。他们要把产能实打实的转化出来，去交付那些已经在排长队的订单了。
非常精确的解读。不管是 AI 伺服器还是你桌上的 PC， 他们现在的核心瓶颈早就不是有没有人买了，而是我能不能造得足够快。
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咱们和你一起深挖了这么多底层的细节，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是一家老牌的科技巨头通过砍掉冗余，重新回归极客工程师文化，奇迹般的在悬崖边上踩住了刹车，而且还实现了毛利和营收的连续反转。
这是财务层面的胜利。
没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先进封装上的狂奔，以及和马斯克一起试图重写芯片制造规则的野心。但是对我个人来说，今天最震撼的还是 CPU 在这场算力狂欢中那个极其戏剧性的角色反转。
确实如此，在这份看似非常冰冷的财务数据背后，其实我们见证了技术演进的一个必然规律。当全世界都在为 GPU 那种暴力的并行算力而癫狂去炒作的时候，英特尔其实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 AI 向推理、向多代理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提前把 CPU 这个拥有极强逻辑思维的指挥家牢牢按在了未来 AI 技术站的最核心位置上。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想留给你的一个终极思考。今天我们看到 CPU 因为要处理复杂的逻辑和协调多个 AI 代理的需求，它在数据中心里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话语权。那么请你顺着这个逻辑想一想，随着未来物理 AI 和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技术彻底走出那个冰冷并且拥有几乎无限电力的机房，大规模地进入我们真实的充满混沌的物理世界的时候，
比如走在大街上的机器人。
对，当你的智能汽车或者你的家用服务机器人需要依靠极其微小的电子功耗，却必须具备极高逻辑编排能力的芯片，去实时应对现实世界里无穷无尽的突发状况时，这种对 CPU 底层控制能力的极度依赖，会不会让整个半导体行业的权力中心再次发生一次彻头彻尾的大洗牌？
这是一个极其宏大而且深远的问题。从虚拟的算力机房走向物理世界的真实交互，或许这才是下一场科技战争真正的起点。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入的拆解，希望这次的解析能让你在以后看到那些枯燥的财报数字和狂热的技术新闻时，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加清醒的视角。带上这个新的视角，去观察接下来科技圈的每一次暗流涌动吧。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